今天来看成人主日学第九讲，教会中男性的使命。下一周最后一讲结束了。我们先从旧约的一个故事开始。其实这一章作者特别谈论，对我个人来讲还是非常的欢喜的。因为男性本来的教会中就是中流砥柱啊，不过他在男性这个主题当中特别谈到教会中的男性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将来或者有可能参与到上帝更多的事工当中，给了男性重要的提醒。旧约尼希米记是尼希米前往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哪里有建造哪里就有攻击。在建这个城墙的时候呢，就有内外的敌人啊，叫内忧外患攻击或者扰乱，他们在找机会摧毁尼希米所建造的城墙，扰乱他们，让他们延误工期。那这个时间尼希米的措施是什么呢？他就安排一半的仆人从事建造工作，另一半的仆人手持长矛、盾牌、弓箭和铠甲。作者就说呀，在这里就看到了创世纪二章十五节那个清晰的模式，一边工作一边保守，就修理和看守。作者认为这里大部分是以男性，是以男性，这也展示了男性的力量和男性的使命。而尼希米这个措施是一个有效的范例，那么教会中的男性也被呼召去工作，去保卫或者去守卫，为上帝去服侍的。也就意味着基督徒男性一边工作一边要捍卫教会里的真理，让教会变得越发的强壮。你可能要反驳说，为什么不谈我们女性呢？我想提前说一下哈，一间教会男性的兴旺和强大反而展现了这间教会女性的魅力。你说行了，不用听了，足够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用最朴素的话讲，如果一间教会让女性天天抛头露面，那岂不是男性最大的羞耻吗？不仅违背了创造的原理，也违背了今天我们文化中的常识，对吧？这种常识可能是源于上帝把这种理念有的时候也根植于在人的本性当中，男人就应该抛头露面，就应该工作守卫，就应该解决问题。那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在新约教会包括旧约谈到领导和公开教导的时候，它有一个限定，有一个限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教导，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领导。首先把女人排除在外，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结尾特别谈到的事情。那么到了第三章，保罗就谈到了由男性来担当教会的圣职。那么圣经从来没有忽视女性，女性在教会依然可以扮演领导的角色和教导的角色，但是呢它有一个限度，它不能在公共崇拜中。公共崇拜的领域的领导和教导是属于上帝限定的男性，但是在一些其他的场合或者一些小组特别事工当中，女性也可以扮演一些领导和教导的角色。还是那句话，圣经没有忽视女性。如果这间教会男性众多，男性积极地参与教会的建造，岂不是这间教会的女性的荣耀吗？当然女权主义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被忽视，他认为被轻看， 各位你想一想，你假设一下，如果这间教会除了传道人都是姊妹的话，然后蒸米饭是姊妹，然后出去拿菜是姊妹，什么都是姊妹，你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我想这都不用过多去解释问题，但是女权主义不这么认为，还有很多教会的女性就是姊妹她们也不这么认为。可是圣经有一个清晰的原则，清晰的原则，在教会里面公共的崇拜领导和教导是限定于男性的，这是有圣经真理来支持的，而且有非常清晰的结论。比方说新约教会很清晰告诉我们，长老和执事，长老和执事是由男性来担任的。比如使徒行传六章一到六节，那七个执事他们是男性，是管理范式的。不过呢，第六章你也看到，那七个执事可不是一般的执事，每个人几乎都是圣经的专家。斯提凡著名的讲道，讲完道都被打死了，你不能说讲的不好对吧？嗯，讲的好也可能被打死，讲的不好也可能被赶走，但是斯提凡是讲的太好了被别人打死了。还有一个人叫腓力，也是执事，也是旧约的专家，他给那个太监解释了圣经，那个太监受洗归主。你看那当时的执事对圣经的了解多么充分，还担任这一圣职，并且顾念教会的需要。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三节谈到了长老和执事的资格，那里同样指出是以男性来胜任长老和执事的。在更多前书十一章三到九节，保罗谈到一个普遍原则，他说我想你们明白，人的头是基督，妻子的头是丈夫，基督的头是神，人不是由女人造的，女人是由男人造的，男人也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这一普遍原则很明确，男人是家里的头，是秩序的开端和开始，同样也适用于教会的治理，男人来行使教会公共的治理权和教导权。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他也谈过一个问题，说我不容许女人教训人，也不容许他们管辖男人，他只当安静。这些经文呢可以说是教会中的炸弹啊，这个经文如果正解的话可能会引起教会的轩然大波，有人会举双手反对，有人可能会叫嚣和不满的。当然这里我是没有时间去解释这个经文，等过段时间教会的同工学提摩太前书我讲完之后会发布那个音频。这些经文在整个教会历史中是最备受争议和讨论的经文，就像炸弹一样常常使教会产生巨大的混乱，甚至分裂和我们所认为的从一个教会变成两个教会，是非常糟糕的现象。不是经文糟糕，是因为人常常拒绝上帝的旨意。那保罗说我不许女人去教导只当她安静，是不是指男人不能说话呢？是不是指女人不能说话呢？是不是指女人不能够教导人呢？不是的，圣经有些女人曾教导过人，但不是在公共的场所或者公共崇拜的那个场所，不是的。女人能够教导女人，也能够教导弟兄，但是保罗的限定是在公共崇拜当中，女人不拥有教导权的。那这个圣经有很多经文的支持和引用，是平衡的处理这个问题。我只是说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男性来胜任教会的长老和执事，而且耶稣也只是呼召了男性来作为使徒， 而早期教会也只拣选男性作为长老和执事，这些普遍的原则我们没有理由把它废弃的。你也可能会说，有些教会姊妹也很好，长得也很好吧，对，没有错，但是你不能用现象来废掉圣经普遍的原则。如果用这些现象来废掉圣经普遍原则，那么圣经的普遍原则既不永恒也不普遍，那是圣经可能会因为文化，因为处境，真理会发生变化，那就不叫真理了。它要好像真理需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可是不是的，真理是永恒，是不变的。因此不能把那些特殊的现象拿来当成普遍的原则去教导，是非常令人不解的一种对比和要求。那么在圣经其他经文也告诉我们，圣经鼓励女性去教导其他女性，去服侍教会，担任其他事工，也鼓励女性去教导孩子，圣经有这些经文。因此我们都不可以忽视圣经的平衡的之美，和对男性和女性都有教导，都有顾念。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执行教会里的领导权和教导权，特别在公共的崇拜、公共的这种场所当中，肯定是由男性来担任的。上帝也把这样的一个职分专属给了男性。如果男性不乐意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承受这样的职分的话，我们会得到一个女性化的教会。那教会不仅不健全，也得公然违背上帝的旨意，是非常糟糕的现象。今天在我们所生活的中国家庭教会，这样的现象并不稀奇，而且是常见的，是非常糟糕的。我不知道如果你身为男性，如果每个礼拜讲到的是一位女性的话，你有何感想？我不知道你的感想是怎样的。如果在你的家庭里面处理所有的事情的都是你的女人和你们家姊妹，你身为弟兄你何感想？你说很好很好，我想不应该这样说。总之很多的现象一旦违背了创造之原理，所带来的它不是福祉啊，肯定是隐患，更大的祸患。因此这个是需要用圣经的观念进行纠正和教导的。换话来讲，如果在你的家庭里面总是姊妹女人不断的输出，不断的教导，其实影响的不仅仅是家庭的这种生活秩序和文化，也会影响到你的后代，甚至也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教会的。因此女人回到她原有的呼召的位置当中，帮助她的丈夫，帮丈夫去开口，在公共场所去说话，去代表，做这样的一个呼召的回应，才是一个智慧有魅力的女人啊。其实她也是在寻求她丈夫对她的保护和护庇的，这更是对上帝旨意的投靠啊。这样的人就有福了，有福了。既然上帝把公共的教导权和治理权唯独保留给男性，那教会的男性意味着他应该做什么？那男性就应该对自己更高的要求，要装备自己，有便于服侍基督的教会。意味着男性的潜力是很大的，他有可能被上帝赋予特别的委任，比如长老，比如教会的执事，比如重要的同工，来担任这一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当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弟兄们也能挺身而出啊， 不能说抛头颅傻热血吧，最好站在第一排啊，你不能说媳妇你上来，嗯，警察对女性是客气的，嗯，这个颜面丧失，这个不可以。那男性应该看重自己身份的护照，他应该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信仰，来装备自己，有便于有一天被上帝透过教会所呼召，来服侍上帝的教会，来参与上帝国度的建造。那教会的每一个男性都应该明白，要积极的去服侍和领导。好像尼西米当时城墙要建造，结果被仇敌扰乱，内忧外患怎么办？一方面一些男人他们要建造，一方面要进行保护，防备敌人的入侵和攻击的。因此一个忠于基督的男人，他应该随时准备自己来被上帝所呼召，被上帝所使用的。那这个男性应该怎样来装备自己，怎样来使自己变得更加的完全，能够被基督所使用的？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二到七节让我们看到对长老甚至对后面执事的要求。对长老和执事的要求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只谈到二到七节。那么在那段经文当中要求做执事的男人要无可指摘，这个无可指摘不是说没有缺点，有谁没有缺点？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圣人，不是吗？这个无可指摘就是没有具体的把柄抓在别人手里，要极致追求完美。就这个男人他要确保自己的生命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能够发出良好的光芒来，让别人看到他敬虔的魅力。后面说这个男人应该有能力去教导，你知道教导对男人多重要吗？能教导的男人就意味他信仰是健全的，信仰健全，他也能够把信仰传递给他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你想想这个男人很无知，他怎么教导自己的妻子，怎么教导自己的孩子，怎么去教导他人呢？我们要知道男人在教会里面很重要，在家里面也很重要。如果这个男人信仰不健全，他只能会带领自己的家庭或者带领其他人会误入歧途的，这是很危险的。因此一个男人不仅要做基督徒，还要信仰完备，要固守真道的奥秘，他才能够胜任家庭胜任家长的呼召，也能够胜任将来在教会里面的呼召。因为在教会里面人最多的表现是话语，是话语。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要在言语上做榜样。我们都认为啊，女人讲话最多，女人经常带来争吵和分歧，其实错了，理解错了。教会历史当中，大家注意啊，教会历史里面带来异端和邪说的都是男性，男性带来教会最大分裂的也是男性，不是女性，知道吗？不知道是吧？所以不要认为女性才会让教会带来分裂，你理解错了，使教会带来最大的分裂，带来最邪恶的思想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是男性，不是女性。我们的感受和经验是错误的，马吉安主义、孟塔奴主义都是男性，男性耶稣多利派、撒布留主义都是男性，重洗派男性都是的，都是，你不要认为是女性，男性。而且在新约教会里面带来教会分裂的分党结派的多数是什么？男性，都是男性。我们的经验总是根据经验说话， 其实不是，你看一下历史是男性，啊，男性。因此，男性呢要有能力教导，有能力教导的男性意味着他的信仰是健全的。那另外一个，这个男性需要存敬畏的心，谨慎公义，存怜悯心，就是这个男性啊，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并能够掌控自己的欲望。我们今天追求节制，对不对？凡是有节制，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追求节制，是追求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才有节制的，才能够掌控自己的情欲和欲望。我们可能说如何让自己变得节制，变得绅士，对吧？但是圣经不这么讲，说你要追求圣灵充满，被圣灵所管制，你的口有节制，你的生活不纵欲。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就像醉酒的人东倒西歪，胡乱说话，毫无节制啊，天天吹牛吹嘘，天天讲一些无意义的话。为什么？因为没有被圣灵所掌管。因此不是追求做一个节制的人，而是先追求被圣灵充满，这个人才能凡事上诸多的事物当中变得有节制。后面说不争斗，不爱财，这是体现这个男人在圣洁中的长进和他的价值观。一个男人又爱争斗又贪爱钱财，他就不圣洁，他的价值观是扭曲的，是扭曲的。圣经当中引发那些争竞的事，多数也是男性啊，抬杠的很多也是男性啊，有一些女性抬不过，一拍桌走了，不谈了，气死了啊。男性不是，你要据理力争，一定把对方驳倒，不是吗？啊，还有不爱财是价值观的体现啊。各位知道每间教会都有财务，那你知道管理教会财务的人要找一个穷人还是找一个不怎么穷的中产人啊？据教会的经验来看，这个圣经并没有标记啊，要找一个不太穷的人，因为太穷的容易备受试探啊，所以教会管钱的人要找一个差不多中产啊，就是不太穷，因为太穷容易被试探。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要管理自己的家，以尊严的态度使孩子顺服。那这个男人能够在家庭中实践信仰。这时候我们经常强调圣约的家长男人应当扮演的角色，管理好自己的家。那意味着可能很多的男人在没有结婚之前啊，不知道顾念别人，也不知道家什么概念。但是一个男人呢，不仅成为基督徒，还要在家里尽责实践一切的信仰。第七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男人必须在外人中得到好的名声，免得陷入耻辱。这个男人他在不信的群体里面也要和不信的保持良好的关系啊，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形象，也希望这个形象在教会之外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好朋友，在教会之外也需要有好朋友，就是你在教会之外也和不信的保持好的关系，他们在你身上能够看到诸多的美德。因为当一个基督徒信仰出问题的时候，他们不会责备你这个人，他会指向我们所信靠的上帝，这是圣经所关注的一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些男人应该有的样式之后，我们知道教会里的男性，每个男性都应该这样的装备和预备自己。因为你不知道上帝的呼召什么时候会临到你，让你成为被上帝所使用的圣职人员、长老、执事或者教会里的同工都有可能性。因此预备 永远都没有错。我记得台湾的那个叫富士康，他们有一句这样讲的名言，就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其实他那句话也是对员工无意义，流水线生产你准备都没用。但这句话放在一些特别人的身上，的确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其实男人时刻准备着被上帝所呼召的。因此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就看到教会的长老和执事资格的要求，几乎是基督徒男性追求的敬虔手册。而这个男性追求个人敬虔自治、固守真道的奥秘，在教会内外有好名声，治理好自己的家，这样的男人是神对他的期待，也是神对这样男人的呼召。那你说，不是每个男人都拥有职分，不是每个男都成为童工，的确没有错。但是保罗还呼召每一个基督徒的男性要成为基督的士兵，就是基督的精兵，或者成为为冠冕而训练的运动员，或者成为辛勤劳作的农夫，就意味着我们一生随时随地都要在敬虔上操练和长进。就算暂时没有拥有教会服事的位置，但不代表一直没有。因此按照这样的一个手册来讲，基督徒的每一个男性应该极力的追求敬虔，靠近圣洁，在家庭在教外都操练自己，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教会，为了神的国度，我们再小一点也是为了自己的家庭，不是吗？一个男人如果被装备之后，他就能成为教会的建造者。在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六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基督赐恩赐给每一个人，而且按照基督的主权量给男人不同的恩赐。这些男人可能教导，可能劝勉，可能帮助，可能慷慨，可能领导，可能怜悯，可能做管理。这些经文写在罗马书12章6到8节，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有很多很多的恩赐。这些恩赐是基督给的礼物，是圣灵以大能来装备男人的。因此没有一个人是无用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工作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得到应有的属灵的恩赐，然后他被运用，最后呢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基督赐下恩赐的目的也是使教会变得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强壮。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教会有时候很难能够把有恩赐的人用在合宜的地方，或提供他一个服侍的机会，让他可以尽所能的，里面出现很多的张力。但是要明白的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神给他的恩赐，他能够有机会在上帝的教会中，甚至神的国度中找到适合的位置，并且竭力来服侍的。不过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赐下有使徒、先知、传道、牧师和教师，为要装备圣徒，使他们能够做服侍的工作，为要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要看到在所有的恩赐当中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是话语，是话语。话语是教会所有的根基、力量的源头和动力的，这一点是不可以被忽视的。所以要常常为教会拥有话语的传讲者而祈求，这样才能让教会逐渐的强壮和丰盛。除了话语之外，我们也看到有人要担任执事管理财务，有人担任执事管理饭食，有人担任执事来担当教会的行政或者财务，很多都是需要人的。所以很多事工无法开展，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没有合适的人能够承担这份工作， 所以事工是没有办法开展和胜任的。另外一个，除了参与教会的服事之外，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还包括另一个方面，我们彼此去侍奉，就是彼此去服事。圣经有20多个彼此，就意味着彼此帮助、彼此劝勉、彼此相爱，也是服事很重要的基础。比如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彼此互相担当重担，就完成基督的律法。后来保罗又说，弟兄们要劝勉懒惰的，安慰软弱的，帮助软弱的，凡事都要忍耐。这是指什么？就是虽然不一定拥有圣职的呼召或其他同工职分的担任，但是在其他的方面也能够彼此服侍、彼此安慰、彼此劝勉，对他的问候、对他的理解，然后对他的扶持、对他的帮助。因此我们就看到，只要我们热心于教会的建造，总会有我们服侍机会的。如果对教会并不兴趣，那就算拥有恩赐，很多时候也无用武之地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在所有的服事里面，话语依然是重要的。保罗继续告诉我们说，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信仰合一，和对神儿子的认识，达到成熟的人性，达着基督丰满身量的程度。无论这个男人是否担任圣职，如果他的口里面充满神的话语，他就能够更好的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男人要追求话语的长进，因为话语才是一个人立于坚固的磐石之上最根本的所在的。男人要追求话语，要追求圣经的研读，要追求书籍的阅读，才能更好的去帮助人，胜过一切的。同样，我们会看到教会中的守门的护教者，我们不仅要为教会的成长健康而劳碌，还要为教会的安全进行站岗。就像尼基米时代一样，有建造者，有守卫者，像亚当一样要修理和看守。那么基督徒的男性被呼召建造教会的时候，同时也要成为教会安全的守卫者。那保罗特别强调教会里的长老执事，就是男性们要固守真道的奥秘，还要实践所持守一切的真道，就意味着这两者都很重要。首先我们先谈论一下关于教会的实践。谈到教会的实践，就是指教会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动。正式活动我们包括礼拜，包括查经；非正式的我们可能教会有其他的聚集，集体聚集或者几个家庭聚集，这些都属于信仰的实践。那么基督徒的男性理应在信仰的实践中站出来。如果有人非议别人或者诋毁别人，那基督徒的男性应该挺身而出来制止这些不敬虔的事情发生的。懂这个意思吗？就在无论在正式活动还是非正式活动中，保护教会的实践的信仰很重要。人聚在一起，如果不能做敬虔的事，就会行败坏之事。而敬虔的男人应该挺身而出，应该制止非议，制止那些虚假的、无立场的，制止那些我们所认为的对别人的毁谤。这是男人应当做的事情，因为男性总是被上帝看为教会的保护者。可是在教会实践信仰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人总是会偏离上帝话语的左右， 或离敬天甚远，那么男人应该站出来，用神的道来把握那个场所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有长老在更好，如果有执事在更好，有同工在更好，如果没有长老到同工，那么男人应该站出来告诉那个群体应该遵行上帝的旨意，应该合理的谈论，勿要在虚假中或者在苦读和怨恨中来造成更大的问题。另外一个，保护教会的教义。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敬虔的男性需要保护教会实践信仰的那个群体的氛围中需要站出来。当教会的教义受到攻击的时候，破坏的时候，男人同样也需要挺身而出。再次强调，你可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长老和执事要求，这些都是男性，他们都需要固守真道的奥秘，他们应该能意识到哪些的理论，哪些的思想和学说让教会的真理受到攻击，受到围攻，或者让真理的柱石被毁坏，他应该能敏锐的发现。但是很多时候今天呢，教会这种现象令人感到悲痛，因为在很多教会里面站出来说话的很多时候不是弟兄，而是姊妹。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改革宗信仰这数十年以来在中国教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那你知道学习改革宗信仰的很多时候都是姊妹，都是女性啊，男性少，很多的男性也是因为女性的推荐才开始认识真理，认识开始追求这个真理，这不是显得男性很是软弱不是吗？因此我们要讲什么？我们要讲的是，当教会的真理遇到危机的时候，男人的鼻子应该是灵敏的，嗅觉应该是极其的机警的，能够知道那个宣讲已经违背了正统的教义，然后你要挺身而出，要谈论那个教义，处理那个教义，最后找出正的，指出错的，持守正的，弃绝那些错谬的，这是一个男人应当做的事情。如果教会里的长老和执事们不肯这么做，那么忠心的男人应该寻求合法的手段来侍奉他的主，来保护主的地上的产业教会，使教会得到纯正的持守。如果实在没有可能，这个男人也可以带领他的家庭去另一间教会。上帝给了男人很多的优点，比如沉稳，能够思辨，能够分析。我们这样的头脑不应该只用在我们的经商、世俗的谈论、各种爱好的追求上，更应该用在真理的追求上。而真理的追求的质量决定我们的谈论，决定我们的认知，决定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和是非的断定。如果一个男人却不能够把这些上帝给的很好的礼物拿来用在对教义的学习、分辨和守护上，那真的是在神面前我们是羞愧的，是羞愧的。如果教义需要我们去捍卫它、去保护了，就意味着教会太重要啊，教义太重要，它高于一切的审美和个人偏好的那些事项。有人认为这间教会的音乐很重要，有人认为这间教会的人口结构很重要啊，都是年轻人，有人说这个教会的场所很重要，很大很好， 有人说啊，这个传道人我喜欢这个风格，是不错的口味，这些都不重要。所有的这些事项都不如教会精准的传讲教导纯正的教义重要，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我的很多弟兄姊妹来的时候是好的时候，原来这间教会并不像大家现在看的状态，是水泥地，你多少年没在水泥地的房间里生活过，你看到墙比较白，地也重新进了装修，你感觉还算可以，还算不错，对吧？但是前几年并不是这样，这是非常糟糕的水泥地，好像回到了20年前。当你在一间教会留下来，最核心的不是因为那里有好的音乐，那里人口结构有同龄人，或者那个地方的场所很好，我很喜欢那个风格，好像我们选择超市选择咖啡店是一样的，或者你喜欢那个人的讲话风格，他的手势，他讲话声音的那个声音的浑厚，这些都是最次要的东西。所以你不得去不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留在一间教会，是因为他的讲教会的讲道吗？还是因为其他东西？如果是因为讲道之外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价值留下来，所留下的目的不是为了对话语的那个追求，或者对话语的持守和捍卫，都不是的。你要知道耶稣曾经称赞过以弗所的教会，这些教会的长老执事们能够检验哪是真教师和假教师，就称赞了以弗所教会，同时也责备了另一间教会，他们未能够分辨驱逐假教师。犹大书也告诉我们说，为那一次为圣徒所传讲的道竭力争辩，后来保罗说要保守所托付的真理，看到了吗？教会优先是要做分辨的，他讲的道是否和历代教会所持守的一样。所以一个男人他首先要守护他的家庭，妻子和孩子有道可听，他还要守护他的教会，让教会一直有道的宣讲，不是越来越弱，而是越来越强大。如果这些教会不能按正义分解圣经，那能讲什么？这个讲道人可能会讲新闻，讲时事，讲政治，讲自己的观点，讲自己对事物的理解，而不是正确的进行释经的，那叫私意解经。何为私意解经呢？就是把圣经没有的意思读进去，叫私意解经。什么叫正义解经？就是把神要对我们说的话的意思解释以至于应用，叫正义解经。你看男人的担任的角色多么重要，保护教会信仰的实践，保护教会对教育的持守，男人是义不容辞当做的工作。到这里我们也要很客观的说一下，上帝也为地方教会设立了女性丰富而宝贵的角色。如果男性他担任教会公共的教导和治理权，那么女性还有很多的工作是男人所不能胜任的。女人能够让教会充满活力，充满热心，充满我们所认为圣洁热心的氛围。女性可以彼此教导女性，女性可以彼此教导如何来做一个好妻子，如何来做一个母亲。所以女性是教会不可缺少的。耶稣在四福音书他的工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角色从未缺席，而且在很多的事工上 是胜于耶稣的门徒呢？他们所做的所有的服事也被记录下来，让后世教会可以看到教会的女性不可缺少，他们的出现也可以让上帝的教会得以完全，让上帝的国度得以推进的。因此一间强大阳刚的教会同样也是一个强大能够彰显结出属灵女性果实的教会。一个有认识并应用上帝话语健康真理的男性正确管理的教会，也是一个安全让女性在主恩典中得以繁盛的教会。所以教会里的男人们理应看到圣经对男性这样的呼召，理应看到我们如此多的委任。所以教会男性的成熟付出和牺牲能够让教会的女性在神的恩典和话语中得到更多的安全和保护的。所以你会说，本来自己的家庭就够难了，又来一个教会的事情，神的呼召不是如此吗？是如此。那在这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需要肉心记忆的建造教会？教会的建造是否越建造越好？啊，不一定。没有一间永远完美的教会，没有一间永远竣工的教会，因为教会在地上永远都不会竣工的。你说教会有一天可以竣工了，是的，那个教会肯定是破产了，破产的教会等于竣工，因为地上的教会永远是在建造中，正在施工，正在建造，永远都是的。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了一场庆祝威斯敏斯特信条350周年的活动当中，英格兰的布道家亚历山大他就给出一个答案，他说历史最大的事情是上帝的子民被呼召救赎和完美。他接着说，上帝正在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而其他的历史只是为这一目的而设立的舞台。神呼召他的子民使他变得完美，正在改变他们，直到那个历史的高潮来到，上帝才会落下这个破世界的帷幕。就是耶稣基督降临再来的时候，历史其他所有的事物只不过是脚手架，把他们全部都要拆下来才会竣工的。因此教会一直在建造中，教会一直在危机中，教会一直需要人手，需要敬虔的人，直到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才会拆掉这个世界中所有的脚手架，那时候教会才极致的完美，极致的完全。因此教会永远需要人，特别是教会里的男性，教会里的弟兄要时刻装备自己，准备自己能够挺身献身，甚至将自己的所有来献于基督，使这个不完美的教会，被建造的教会永远在建造的路上。或许我们一生都无法看到教会的整全和完美，因为那个完美的呈现是世界落幕的时候，使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那个时间上帝才会说，这是我完美圣洁的教会。因此我们永远在教会建造的路上。所以说作为教会的男性，我们现在正是应当奋斗的日子，好像昔日尼西米他带领以色列的男人们重新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而这个修建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后来使徒们再修建，使徒的门徒们再修建，我们今天还在修建伟大的耶路撒冷的城墙，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也看到保罗和他的门徒和那些持有真理的门徒们，他们经历内忧外患，不但要面对政府的逼迫，他们还需要面对教会的内忧、分裂、分党结派、淫乱的事情，各样的破坏都有。保罗和他的那些忠心的同工和那些真理的仆人，他们没有退缩，他们依然守护神的教会，竭力的来修缮、保守和成全教会。可以说保罗和其他使徒是受伤的爱者。什么叫受伤的爱者？处处被教会伤害，他们依然爱教会，他们爱教会的火并没有熄灭。你可能要问，什么时候教会才不用建造？荣耀的日子，耶稣再来的时候，不仅教会完美，我们也变得完美。那个时间我们再也不需要去建造，我们再也不需要去如此的殷勤而奋斗，我们只需要在永恒当中赞美上帝，持续的赞美敬拜，没有尽头。但是现在的日子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每一个教会的男性，当然姊妹也是，装备自己，准备服侍主的教会，让教会在各样的事工当中可以得到开展，让自己变得卓越，变得优秀。我们说是金子会发光的，对不对？如果上帝呼召你，你也竭力来操练自己的敬虔，没有人可以隐藏你的光芒，上帝会让这个有恩赐的人显出水面，在教会中参与服侍，然后扩展事工，让上帝的教会得以扩展，让神的国度得以推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来祷告。